把中的不同的标出来，然后看这个理由也是不同的。依此次第，这个是非颠倒也，就是得个结论，这种说法同欲体的先因后中，异欲体的否定先中后因是正确的，不是颠倒错误的过失。这两个就很合乎我们这个符号逻辑头一个定理，就是肯定前见定理。那个意义呢，就合乎那个符号逻辑第二个定理，就是否定后见定理。简单的符号逻辑就是前见后见，一定要先肯定前见，后见才能肯定，一定是这样子。你不能先肯定后见再肯定前见，肯定后见前见不一定能够肯定。你肯定前见呢，一定可以肯定后见这个叫肯定后见定理你随便举什么例子都可以。有电灯这个屋里亮了有电灯前见，你肯定有电灯一定可以得出结论，屋后边那个屋子那个教室是亮了就是有日光灯，有日光灯，所以这个屋里亮了，就肯定前见，一定可以肯定后见。你肯定后见，那不一定肯定前见你说这个屋里亮了，因为有日光灯，那不一定因为还可能是蜡烛也可以手电筒其他的也可以这个所以这个一定要肯定前见再肯定后见，所以一定要肯定因才能肯定重你不肯定因没有好肯定重，所以这个因呢一定要摆在前面重不能摆在前面，你摆因为重摆在前面就是你肯定重了不是那个你把那个肯定后见你肯定中了印了不一定是那样子，不一定是那个理由，这是同意。那意义呢，一定要否定后见才能否定前见这是假如你否定前见可不可以呢，不可以但是一定是否定后见否定后见不是后见就是这个理由了这是这个比如说无常非说做要非说做的才能够否定前面那个无常的，否定前面呢不一定能够否定后边但是你否定无常的没有办法否定这个所做的因为你否定了无常的不一定能够否定这个所做的因为其他的那个亲无见说法也是这个可以否定这个亲无见说法，也可以否定这个前面这个无常。这个我们这个理由比较这个例子比较不好我们举一个一般的例子。因为那个使用李泽贤的举那个下雨的地下有水那个例子天下雨地下也有水天下雨肯定天下雨， 一下也有水的吧，是肯定前舰就肯定后舰啊。你再否定前舰啊，就是否定天下雨，所以地下就没水，不一定啊，可能其他原因地下有水也可能啊。人家否定后舰呢啊，说地下没有水，一定可以否定前舰，一定可以否定天没下雨啊，就是因为地下是干的，绝对天没下雨，说否定后舰一定可以否定前舰啊，否定前舰不一定能够否定后舰，肯定前舰一定可以肯定后舰，肯定后舰不一定能够肯定前舰，就是用这个肯定前舰定律否定后舰定律，就很合乎我们这个同一意义。我们再看一下，应以非作正机场等者，这个就是这个宋问啊，就是那正理门论那时候宋的啊头一句啊，头一句他是先从这个意义上来谈的。假使说我们以这个非作正机场和前面我们那个正确的意义体是吧，绕见其上见非所作，把否定中摆在前面，把否定因摆在后面，他把它颠倒过来了啊，把因的否定摆在前面，把否定中呢摆在后面，这就是此第二颂的文变前言，就是把意义体啊把变过来啊。此颂文中意义名理啊，同于名和啊，这个里边他用这个应以非作正其上等者，这个等就是指的这个全部四句了啊，这里边有两种情况，它是出自三句来解释这个宽中的，所谓宽中只是那个生啊包括内外生，这是一起的，都包括进去了啊。这个说通利通品中便有之因啊，所有良欲道所之过啊，假设这样颠倒过来啊，这个头一句讲这个意的颠倒，第二讲的这个同意的颠倒啊，这个两个说起来就是下边第三句是一个结论，就是这个三句啊便有之因，所有两欲，这是一个颠倒的故事，有颠倒的故事。什么故事呢？后边有解释。那第四句呢？啊，不变非乐等合理呢？这第四句中，这个言不变者，是解释的下重，就是只限于内生啊，不是内外生了，只限于内生的，所以这范围比较小。利通品中不变之因，这个它是通品有非有了啊，不是全部有了。所有良欲也是颠倒之所，也有过失的啊，不管从啊宽因狭因呢都有过失。从正面说啊，切入我们立个三字做法中呢，是内外一切生是无常啊，因为它内外一切生把所有的生都包括进去了，所以这是一个中，是比较一个宽的。中是如此，因呢是所作性故啊，这是中因啊，乃至广硕啊，名为宽中啊变也啊，因为这个因这个所作性故，你不管是内生啊，我们人说话啊，或者外生那个风声雨声，都是所作的啊，所以这个没有逃出这个所作范围之外去，所以它是名一个宽中啊，中是宽的变因，因也是 普遍的，那就是变质中法性，这个印呢在众生啊普遍的转的，这是头。另外第四句啊，695页，又入力量是内生十五常啊，它生它有所限制了，不包括造外生啊，就是不包括那个自然的声音了，不靠这个侧声，侧声是内声是外声，应该算外声啊，啊或者这个雷声啊、风声啊、雨声啊，其他的那个声音，这是这个种音呢，是亲无间说亲用法故啊，就是亲无间说法这么一个理。欲在这个同欲里边，应该是主侵法者皆见无常，把印同欲体把印摆在前面，把中摆在后面，下边是欲意譬如平等，这个有熟记的这些实际的事物，我们可以看出来他这个理由是只有部分的，并不是全部的。为什么呢？因为持量以电平等为通频啊，这个电平等是中通频啊，电空中的闪电是无常的，频也是无常的，但是你拿到银生去看啊，频是人做的，是亲无间说法的，人的意志所完成的，电是空中那个闪电的啊，那是自然的，不是亲无间说法的。所以此量以电和品为通品的时候，其侵发印啊，在电在品呢是有啊，因为亲无间说法就是人的意志了所做出来的，与电这五空中的闪电不是亲无间所完成的，没有。那这个音呢变成同频有非有了，所以它这个可不可以呢？但是也可以了，因为那个第八个九句音那个第八啊，二八是正音嘛，第八那个同频只要有非有，只要有一部分有也可以，但是只要那个一频全部没有都就可以了，还是可正音的啊，故名下重啊，不变音中不是普遍的在中上传，只是从正面这样解释的。我们从反面再解释，再看，我再快一点啊。先是宽中变异，先是前面那个讲啊，与其利众，这个利众是讲这个异域体啊，异域体啊，先令非作后说市场，这是这个颠倒过来了。那之后呢，又与合众，合众是讲这个同欲体啊。那先明无常，后说所作，和我们先说的凡是所作皆是无常，那个正确的同欲体啊，又不一样，又颠倒过来了。这是从反面说的，这病是道说，这是来把它颠倒过来说。这持道说者，妄以本中立生无常，称其所有。啊，理所作印，这个我们要假同欲，要借着这个同欲来解释这个因的意思，看看情况是如何啊。这样呢，今道说中说明同欲呢啊，以其不设所作之事，故非是因。你看我们他这个道说之后啊，在同欲里边啊，便说呢前是先明非作后说上，这是意义的，在同欲里面是先明无常后说所作，那这个后说所作啊，就是凡是无常皆是所作啊，那就是 用这个无常来证明这个是所作的，就是用着无常的理由来证明生是所作的，和我们的前面那个中因呢是个不相符了。前面是要用这个因来证明中的，现在呢是用中来证明因的，是吧？以及不设所作之事，故非是哪一事别以无常为因成所作也啊？这个无常本来是中的啊，现在它变成因了。同欲啊，既非是因之意，这个同欲体啊，不是从这个凡事所作皆是无常的情况啊，而是变成用这个众啊来证明因的。在义理中呢啊，说明理者就是把中因都否定掉的啊，亦非简单，也达不到那个简单的一个任务了。以其不解是因之意啊，因为前面同欲体没有解释到啊这个理由来证明中的，那、啊、后面这个呢也是跟着也是乃是这一并非说作为因啊，称常住矣啊，变成另外一个东西，变成啊我们。目的证明是生死无常的，现在变成了用非说作的理由变成这个另外一个称常住的情况了。今宋之众啊，未将意欲当成同欲出啊，先说意欲啊是道非正，又将同欲当意义处啊，后说同欲是道非正啊，就是因为这个他那时候既是先讲意欲的啊，把这个同欲当成意欲，后边是讲同欲的，也是把意欲啊当成同欲，所以又将同欲当意义处，以意欲的这个。中佛中先因后啊，拿来当成同语，那是后说同语，这两个都是颠倒的，都不是正确的。谈了之后啊，下一边也是一个结论啊，一个答复是总大意蕴，因蕴所作性故者啊，由所作故啊，才能够得到事一无常。其通法意记住此因正无常意，故先标所作后述无常。那依法意呢本为直浪故，先对中说出反不对的呀、不是这个中的否定的、矛盾、都把它先说出来、后方来变这个中的矛盾的概念，在所有的理由里面都没有啊，它只是从反面的理由里面，啊、后方变因非有，绕凡此者做所作亲勇而勇，啊、所作亲勇亲无间说，这两个理由都有各有二种之过啊，二种之过就是我们这个六百九十。六月后面一折二折的都有的，故云反复相立就一不可是不可以的，他下边再把它详细的说明有各有两种过失、这个过失呢它主要是称这个另外变成一个众的，原来是生死无常的，变成证明另外一个常住生的放弃了，那变成第二个种了，和原来那个三字做法呀完全变了。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所作性 是一静啊，立地通许的，就是生死所做的是没有问题的，才拿来当理由。那现在把它颠倒过来呢，变成所做的要证明了啊，就是要用这个无常啊来证明这个所做的，那个所做的本来是立地都通许的啊。假设我们再去证明它，那变成那个相互继承的过失啊。这是两个，第二个是还是一样的啊，这个696页那个一则二则啊，是两个过失。那个697页和倒数第四行第三行也是一则二则，也是一样啊，都是他先说所作性的啊有两个过失啊。在下边讲这个是合中也有两个过失，在利益中有两个过失，合作也有两个过失。下面那个是讲亲无间说法的两个过失，后面是讲这个所作性的两个过失，都一样。这个695页总大意蕴啊，这倒数第二行倒数第一行，这个在这个日元记里边有的，你日元记拿不拿来啊？那看这个一样，这个它意思一样，但是每一句话都差一两个字。日元记219页215页啊，215页第二行下边那个小字，第二页小三意蕴，这里也是意蕴啊，意这个总大意蕴，这两个字没什么问题了。下边因缘所作啊，这个原来那个明能朝的是因蕴所作啊，也不一样的。下边回顾啊，既有所作，故事无常。原来书上是故已无常。他就是都错一两个字，意思是一样啊。这个日元记也很奇怪啊。这个他引用的没有一句话和原文完全相符合，这个是日元记的他的一个特别的情况。下次我们从这个696页的大书，这个。同一寓意讲了这么多，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啊。这个696页第三行，大书文，绕以理类合，先因后众而因，非说作者皆是常住，既应以非说作印自证常住，非理贤利。先中后印绕虚而者，既应成立非本所说无常之众，又空常住立地本称绕今更立，犯相符过，既非本正，犯乃立常，由此故言绕而应成非本所说。我们继续讨论三字比量的欲字，因为新音名的欲字是它的一个特色，和过去古音名乃至于其他印度其他宗派说的量论法呀是不相同的。所以在我们大数乃至明灯草啊，这个明灯朝以我们这个版本看，他光讲这个玉字差不多讲了一本书啊，讲了130页，127页，130页，相当一本书的分量。因为他是新明，他特别重视这个玉字，因为中字印字都是独立的，看不出这个理由 来支持主张的功效如何，到预知才结合出来，才看到因子的效果，它能不能支持这个主张，所以特别重视这个预知。看了前面通预体，先肯定因，再肯定种，意义体先否定种，再否定因，这个形式啊，一再解释是正确的。现在提一正理门论和大树提出来这个另外一个方式，我们把同欲体的先因后种，我们把它颠倒过来，是不是可以？或者把欲体的先否定中再否定因，我们也把它颠倒过来，看看这样的情况如何？啊，前面是提出来了，现在进一步的来把它处理一下，啊，就是绕以离类合，啊，先因后种。前面只是提出来这么一句话，现在把这句话我们把它具体化的时候，那就是假设说以离类啊，以离类和离就是那个意欲体，这意欲体是本来是先否定重的，再否定因，那现在我们把意体类合，叫它合，合是等的同欲体，和同欲体相同的方式，因为同欲体是先因后种啊，啊，用这种方式来处理一下，看看是不是可以。那假设有这样的方式来处理呢，那就变成不是啊，前面那个说是绕视其长。见非所作啊，那不是那个样子了，变成什么样子呢？而因非所作者皆是常住，变成这个形态了。因为根据同欲体是先因，先因是所作，后种是无常啊，假设所作跟无常都加以否定呢，就是变成非所作者皆是非无常啊，它就是非无常，就是常住了，所以它变成耳因非所作者皆是常住啊，就是意欲体把它颠倒过来，变成这种形态，看怎么样。那假设变成这种形态呢，就是既应以非所作自证无常啊，我们一再讲是吧，那个肯定前见就是肯定后见，那前见是非所作啊，用这个非所作啊来肯定这个非无常，就是自证常住。它这种形态就不是原来那个形态了啊，原来那个形态非离先立先中后印，原来那个意欲体的形态是先立种后立因，就是不是原来那个先离开种后离开因那一个原来的意欲体了。绕学者，假设我们许可这样的情况，先否定因再否定种，变成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既应成立非本所说无常之种啊，它的结果不是我们当初要证明的生是无常那一个种了。那变成什么样的情况呢？变成了又空常住，变成一个空常住啊，就虚空是常住，变成这么一个种了。啊，和原来那个种啊是完全不一样了。虚空常住 入空常住，本来是立地本称，大家都同意的啊，因为大家都同意虚空是常住的，所以在这个在狱里边举意义的时候啊，这个绕世机场见非所作皮入空，才把这个空拿出来当意义义。虚空常住既然是立地本称，立地都是通虚的，那就不合乎立众的一个原则了啊！立众一定是要啊唯他顺治的，一定要对方不同意的。那现在立地都同意了，所以这个众啊变成由相互继承的过失存在啊。说绕经更立，现在我们勉强的成立啊这个先因后中的否定的预体得结果，变成犯相符过，结果那个中啊的空是常住这么一个中啊，变成相符继承的过程啊，这个根本不需要的，你现在把它立起来得是这么一个结果。这个虚空常住啊，既非本证，不是我们前面那个生死无常立地对证那个种了啊。这个凡来理常，本来是说是要证明生死无常的，下面变成这个后面那个欲，后面那个中法呀，变成常住了啊。由此故言，绕而应成本非说，所以这样说起来就相当于前面正理门论那个第三句话啊，就是有这种情况之下所成立的，不是我们原来要证明那个生死无常的啊。我们看明灯朝的解释，说这心因有二过啊，因为他那个正理门论那一首偈啊，前三句的因是所作性，后一句是这个亲无间说法性。那现在我们所举的例子呢，是啊，非说作者皆是常住啊，这个举一个因是以所作性故为因的。那这样情况之下啊，要依离内合先因后重的时候，有两种过失，一则别称一种过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变成了不是生死无常了，变成另外一个种了，变成虚空常住了，得这么一个结果。另外一个呢啊，冲成一立过啊，因为这个虚空常住是立地共虚的，根本不需要建立的，你建立起来变成一个种的相互继承过失就出现了。且除过者就是别称一种过，他说绕以义理类同于合啊，就是拿同于先因后重的形态啊来处理这个意欲的时候，那边呢讲非说作用一正常住啊，就是用非说作来证明那个常住的啊，不是原来绕世机场见非说作颠倒过来了。本来原来那个三字做法是本乐成立生死无常啊，就是立则他要建立起来的那个宗是生死无常的。现在呢，今来非作啊，变成用非所作来证明常住了，和原来那个性质啊不同了啊。说常中乃非，这个虚空是常住，不是我们原来要建立的，原来要建立的是生死无常的。二者 空寂是常啊，现意通虚啊，虚空是常住的，本来是立地通虚的认共虚的认可的，这个不是一个争论的焦点。那现在拿这个不是争论的焦点，我们来做一个总啊，就是绕更正常便是相符，那就是变成一个相符继承的过失。那这个呢，当然不是我们原来证明那个生死无常了，所以此符名为非所善作，这个把异喻体用同喻体的方式来处理，这不是一个妥善的做法。何时两义，所以在宋文中说绕而应成非所说啊，这个绕而应成非所说是前面那个啊正理门论的第三句记，但是前面这个大书多一个本字啊，这个本字多也没什么关系了，哎、啊，所以我们没有把它用引号引起来啊。由此故言，绕而应成非所说，这是原来的。那现在大书说绕由此故言啊，绕而应成非本所说啊，说不要用引号引起来可以。697页大书问：绕一何类？绕一何类理？先中后应耳晕，主唱的皆是所作。既应以无常称所作性，非以所作称无常种。绕虚而者，既应成立，非本所作无常种矣。又生无常，非良所许，绳上所作良本虚称啊。绕以不共虚无常称共虚之所作，总计相符应以虽矣，故云绕而既应成立啊，非本所作。前面是非本所作，这个他改了一个字非本所证，但是在这个大正藏里面也是写的非本所说啊，这个没什么关系了。那非本所证是这个金陵版上的，前面啊以同喻体来处理异喻体的形式啊，有那样的一个过失。现在我们再反过来以异喻体的形式来处理同喻体，看看结果又是如何啊？说绕一何类理，就是拿着理是异是这个异义体啊，就是那异义体啊，就是先中后应的方式来处理同义体的情况，这是变成本来同义体是先因后重，那我们现在取异义体的形态是先中后应的情况来处理，那这变成什么情况呢？变成绕而运啊，主唱的就是说作，这个同喻体变成这种情况，那就肯定无常啊，在肯定所作，就是既以无常称所作性啊，本来无常是要被证明的，现在它变成一个先肯定它来做印来证明这个所作性故，变成种了。和原来那个非意所作称中无常是不相同的，本来那个原来那个同义题是啊，绕一所作，这是无常啊，见所假使我们许这样许可， 这样颠倒的时候啊，绕虚而折，既应成立，非本所证无常种义。无常种义本来是立地对证的啊，那现在把这个不是啥这个无常种义立地对证了啊，变成成立这个生死所作了啊，那个因变成种了，这个种变成因了。但是这种情况呢是也不合适的，因为又生无常非良所许，生死无常在这个时候还是立地对证的，还不是非立地两方面都共许的啊，都认可的。那生上所作呢本来是立地都共许的啊，那现在把它颠倒了，变成这个矛盾了啊。那现在绕一不共许的无常来完成共许的所作啊，这个所作变成众了，无常变成因，终极相符。因为假设你要变成一个终是生死所作，那生死所作本来立地都认可的，那现在你要是变成这么一个终，这个终所作便有相符继承的过失。因虽因为你那无常当因，无常还是立地对证的，立者虽然承认，但是第一者不承认，还不承认生死无常的。所以这个拿无常当因，由一方承认一方不承认，变成虽已不成啊，就是由一方面不承认的，不管是哪一方面啊，有虽已不成的过失，这个因。所以这样做也得同样的一个结果，是绕而加是这样，既应成立，不是我们原来所立的对证那个生死无常，变成这个立的共许的生死所作变成众了，也有这样一个毛病出现。宁能超，至于何众已有二过啊，这个过失都是相同的。一则称比这个一中过是一样的啊，就是这个中变成啊平时所作或者生死所作变成这么一个中了，和那个原来那个生死无常是不相同了，是别称一中过。另外呢，因为称了一中过了，所以二者充称一立过，因为所作不是立地对证，是立地共许的啊。这个你再把它成立起来，那这个众呢变成由相互继承的过失。且除过者绕于通合，这是以这个同欲啊，用异欲的方式来处理，这类就是相类似啊，这个异欲，因为同欲是因中相合的，异欲是中因相离的，他用这个合代表同欲，代表离代表异欲，那变成用异欲体的方式来处理同欲呢，变成先中后因。但是将无常一正所作啊，就是改变了原来那个中的无常变成因了，来证明因变成中了，变成是不是所作了。既应成立，非本所说，不是我们所要成立的那个所乐之中啊，是生死无常了，那变成了实际以无常称所作了啊，无常本来是种，变成现在变成因， 所作变成是因，是变成众了，非一所作称中无常，不是原来那个情况了。假设我们许可这样的情况，即因成立，非本所证啊，无常中因啊，那个当初生死无常那个众啊，是变了情况变了。这是头一个，别称一种果。那第二个者呢？因为平时所作现一通许是立地都没有问题的，都是共许的。那现在拿不共许的无常来证称共许的所作，那当然这个种是犯啊相互继承的过失，因犯虽不成的过失，这是一定的。这样说起来也是得到正理门论第三句那个结论啊，绕耳的也是应称非所说，不是我们原来所要的那一个种。我们这样把同一题异题啊颠倒换了一下，所得的结果是都是错误的。下边他再加以料检，加以检讨，问答。问生平具无常啊，竹说作者皆无常，生平无常两句称啊，生平具所作，竹无常者皆所作，何不生平所作两句称？因为他前提就不对了，说结论当然是不对的。他这个前提就是问啊，声听声音和听俱无常，这个声听俱无常是以后的结论，在整个过程之中听无常是立地共许的，声无常还是立地对证的啊，他把这个共许的不共许的他都放在一起讲，说是啊，生平都是无常的。那加这样说起来，啊，竹说作者皆是无常，这个是立地共许的，没有问题的。那生跟平既然是两个无常啊，也都是承认成立的。啊，那生跟平又都是所作的，也是立地共许的。那竹无常者皆是所作，这是一个原理。啊，这个。那为什么把生听所作两句称把它分离开呢？为什么单说听是可以所作的啊，生是所作的但不是无常的，就是平时所作平时无常是没问题的，那这样也可以说是生是所作生是无常，但是生死无常是还是需要由因和欲在整个处理过程之后证明之后才能够完成，他现在就是没有把生跟平分开来谈，说是回答讲彼生所作非无常，他在这个时候生死所作是立地共许的，生是无常还不是的啊，就是彼生所作还不能尚且还不是无常的，因为还没有经过因跟欲的处理。听许所作已无常，听是立地共许的所作的，听是立地共许的无常的，这是没问题，这是没问题的。所以举听所作说无常啊，这样用一共许的平时所作平时无常来类比啊，来推论生也是所作的生也是无常的，是这样用这个共许的证明这个不共许的，这个是应该这样是正确的，不是啊，不欲称听所作无常 啊，我们现在讨论这个三只总是生疏不畅，不是讨论这个、平时所做啊，或者平时无伤，那个不是，那个不必讨论，那个是因为立地供许嘛。啊，所以既然这样，何得别以无常成所作呢？啊，所以因为无常是要完成的一个重啊，不能拿来再当理由来完成这个所作啊，所作是本来是立地供许的，毛病就是出在拿不供许的啊来证明供许的啊，按正常情况是应该拿供许的来证明不供许的，这样类比啊才是比较正确。此问一运啊，因运所作性故，其立因义，由所作故，则这个生死无常是无常。那其通法运呢？啊，因为中是正成，中那个因呢，因是正成是主要的理由，欲是助成，欲是帮助因。来证明中的理由，两个都是中的理由，不过一个主要的一个次要的，因是主要的，欲是次要的，所以它的记住此因，就是用这个其通法欲来帮助那个正成的因，来证明这个生死无常的意思，是吧？许仙标所作后属无常啊，先肯定所作，才得到这个无常的结论。现在有这个意思啊，具象利用啊，那既然平生都是无常啊，那也当然也为此无常啊，故足所作者皆无常。你所作者是能成。无常为所成啊，他这个本来是应该这样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他主要是在这个过程之中还没有达到那种程度啊，就强调这个生是无，平生俱无常这个情况啊。看699页，他重点讨论这个平生俱无常啊，这个情况处理生情况，他说平生无常两俱称者啊，解释一句啊，生跟平就是所作，这个没问题的啊，未称此所作，故足无常皆是所作。这个他这个问话就是用这种反的情况啊来推问。那以无常为能成，这个所作为所成，但是因平生所作两俱成啊，为什么何非生平所作两俱成，为什么不可以把他们一起说呢？啊，因为在这个时候生还没有是这个供许，说不能够是两个都是继承的成就的啊。这里他用个何废生平所作两继承，前面那个在这个698页啊，那个698页那个大书第二行，何不生平所作两俱成？这个金陵版上用薄字，这个大藏大上用废字啊，所以这个他后面他引这个699页说何废生平所作两俱成啊，他也是有根据的。两个 前面698页所说的是从正面说的啊，这个所作是能称的无常是被啊所作来证明来完成的，是所称的。那现在把它颠倒过来呢啊，它就不是也颠倒，它是把生听无常两句称，因为他先肯定啊，生听无常两句称，那他没有达到这个结果的时候，这一句话是有问题的，所以他先肯定生听无常两句称，才谈到把这个用异域体做同域体的情况。也可以得到所作为所把它颠倒过来，变成无常，变成能成了，变成因了，所作为所成了啊，变成这个众了。那既然有这样的结果，所以为什么来还一定要分别啊，把这个生听所作两句冲啊，把它加以废除或加以把它驳斥啊，这个生听所作啊不能够两句成立。假设人家是肯定生听无常两句称，这个前提是对的，那当然是生听所作两句称也是没问题的，也是对的。我现在就说这生听无常两句称还没有成啊，只是立者承认啊，这个第一者他不承认这个生是无常的，那立的都当然都同意这个听是无常的啊，就是生听无常两句成立。